接着看有关极圣地，极圣地所设法，即是指世间有漏有为的因法。因即是指升起或生成果法，生成世间有漏有为果法的种种条件。那这些世间有漏有为的种种条件。其所具备的特质，或者观这极地所含摄的四种形象，能对治哪些错误的知见？那有关对治错误的知见，是于讲义55页，以及注脚栏到56页，所提到的四种错误之见。那首先看讲义50页啊，虽然讲义49页论文最后一行哈，先总说极圣地有四种形象，因极生远，相关的解释是讲义50页。第一种解释极圣地的因形象。聚舍论以譬喻做描述，如种，始终的种是指种子。请不要看到或者是论文本身有提到种，就联想到金部说或者是譬喻师的主张哦，不是，这种说法其实是于《大毗婆沙论》中。有记载的哈，《大毗婆沙论》玄奘大师翻译的版本是如种子法与《俱舍论》是轻及简要的描述哈，如种理哦，理就是道理逻辑啊，为何世间有漏有为的因法是具备因的特性特质呢？如注脚122普光的解释。犹如种子生芽，植物能生芽开花结果，最亲近、最基本根源就是需要有种子，其他的水分啊、适合的湿度啊、空气啊、阳光等等，这些都是资助、滋养的条件，但是。想要发芽、开花、结果，最根源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有其亲因，也就是像种子一样。所以世间果法的生成，需要有其亲因。所以观极地的第一个因形象。就如种子一样，那第二家的说法在同一页底下小科判极地四象是牵引意以注脚123普光的解释是牵引果法能牵引果法，如果。以有部《大毗婆沙论》卷79的说明，始终的果法即是指三有就是指三有。在婆沙是翻成引发诸有，聚舍论是翻成牵引，牵引引发应该是同样的含义那果呢，即是指诸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的生命体啊，有漏有为的生命体。接着是俱舍论第三家的解释，第三家的解释于讲义52页。那第三家的解释对于极地的四种形象 比较特别，引了契经做说明，引了契经做说明。因此，也许是基于引契经做解释的缘故，所以讲义53页注脚127，普光的注解，认为这是世亲论主叙述经部的主张，解释极地的四种形象。也许是基于引经为事啊，引经做解释，那因为经部就是以契经为正量，那这四种解释，在讲义从53页至54页，总共有2解。黑板上所写的是根据讲义52页，那需要留意的是，讲义52页因即生缘，这是一般比较常见的顺序。因即是对应五取运，也就是世间有漏有为的国法，以贪欲作为根。根就是类似植物的根呐，根茎叶的根。烦恼以贪欲做代表，此中的欲虽然与讲义53页注脚127，是解释为贪欲，那事实上就是代表一切烦恼。这如同大家所熟悉的"惑业苦"这个一熟果怎么产生？是有造作三界所系的，有漏业。那这些占作三界所系的有漏业，是基于烦恼而造作，才称为有漏业。那即形象呢？是五取运。主持都是五取运，五取运以贪欲为极，那极呢就是能聚集升起果法，成为极。那么如果按照因极生缘的顺序，其实应该是以五取运以欲为生。可是现在所看到的论文，第三个顺序是五取运以欲为类，那因此在讲义53页论文才会提到唯此生生，应在后说与论为义，也就是因即生缘。契经如此的顺序，这个第三个生形象应该放在最后说，为了对应论文所提到的以欲为类呢，其实是对应于缘这个形象，这是需要留意的。那类的意思呢？以欲为类，类的意思，如讲义53页注脚127，普光的解释，类就是种类，即是指众多的条件，众多的条件。一般于契经所提到，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啊，所以才会以欲贪欲作为所有烦恼的代表。那接着这四种形象的特质差别，有 两种解释。由随位别，四种欲，就是五取运，以欲为根，为极，为类，为生，这四种欲的差异呢，是随着有情在不同的时间点所执着的对象差别而升起的四种不同的贪欲。好，那底下初解以及第二解的内容，都与讲义53、54有参考《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因此大要的做说明。那第一，执现，现就是指时间是在现在世，总我就是指于五蕴个体的总和，所升起的呢是总自体欲，这是对应于因，因形象所对治的欲。好，那请先直接看到下一段，第一于苦是出因这一行，也就是直线总我其总自体欲所理解的呢是因形象，那第一于苦是出因，也就是直线总我，这是升起取运苦果的出因，所以成对应的即是因形象，就如同种子与果。因此如此的解释与第一家解释因形象是如种子生芽，就是同样的观念。好，那接着再看回上一小段，第二是解释有关即形象，即形象是针对有情执当种我，当是指未来，当来称为当来，那所执着的也是种，而不是个别的，是总和的总聚的。那因为是指当来的种我，所以所升起的欲是种后有，是后有，而不是现世的。后有就是指后世。好，那请看到对应于下一小段的第二，第二是指即形象，第二与苦是等召集，所以称为即，称为即形象，就如同是芽等于果，芽就是指芽、茎、叶、花这些种种，就扣除掉种子，扣除掉果实之外，其余的阶段，对于最后所升起的果法，都有召集、汇集、聚集的功用。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说明呢，如讲义54页，第一是初因，果法最初升起的条件，就如同种子一样。那第二，以及等一下所提到的第三，于阶段性而言，都是渐进于果法。如讲义54页注脚栏，第二执当种我起欲，妄于果法渐进，渐进也就是初因，对于果法从阶段时间点而言是最远的嘛。那芽、茎、叶、花等等，这样的就是与果法 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渐渐的接近了。第二还有第三都是渐进的。然而第二跟第三的不同呢，再请翻回讲义53页，看到初解的第一小段，三与第二的差别是种，第二是种，第三是别，也就是个别个别的。对于时间点都是当来未来的，如注脚栏，注脚129。那个别的根据普光所提供的解释呢，就是指有情对自己将来可能是生于某一处，这个称为是当来的别物，所升起的呢就是个别的后有欲。那当来种我呢，就是指只有一个能够于未来长恒不变流转的生命体，但是这个生命体落在哪一道，落在哪一处，这与第三种执着，只有当来的别我所升起的别后有欲有关。第二只是指未来一定有一个轮回的主体，有或者希求有一后有，必然会升起这样的后有欲。好，对应于第三种的执着所升起的别后有欲，在第讲义53页第二小段文，这个别我呢，就是指极地的第三个形象，圆，不是身哦。虽然在讲义52页的极地四象的第一行论文第三是身，可是在诠释的时候，如53页第一行的论文提到身放在最后说嘛，所以现在所解释的是圆的形象。那由于所执的是当来的别我，生起别后有欲，所以在叙述说明的时候呢，是与苦果，与这个当来的果法，在论文是以苦作代表，是个别的因缘。那个别的因缘呢，就如同论文后的叙述举例，就好像植物所种植的土地以及所需要的水分或者是其余的养分等等。那人令所升起的果法产生了可能味道上或者是适用上成熟度，或者是能产生除饥渴等等的作用。这个德在讲义54页普光的解释是指德用作用，就是能除饥渴啊，或者是能做其余的摆设也好，或者是有其余的做添加物，比如说盐啊，就是能够提味等等这样的一种德用。好，接着请看讲义53页初解的第四种执着所对应升起的贪欲，是执续生我，起续生食欲。那续生呢，根据注脚129普光的解释，可以指中有，或者是指生有，个升起的最初刹那。有情轮回到下一世，如果是投身到欲界或投身到色界， 根据有部的主张，一定会有中有，或者称为中阴，中阴身。那这就是指续生我产生的贪欲呢，就是续生时的欲。那或者续生，也可以指是生有，就是有情投生到下一世最初刹那，称为是生有。最初刹那生命体的显现出现，称为是生有。一般就是中有、生有、本有，还有死有。死有是指死前的，就是死的最后那一刹那，不是已经死了，是临界于命断的最后那一刹那。好，因此普光给予两种解释啊，应该是说给予三种解释，或者是指中有，或者是指生有，就是续生的初位，或者同时指涉是中有与生有的两种，都可以说明续生我。好，那这是第四种执着的第一类的解释。那第二类的解释是指造业时的我。那以普光的解释呢，续生时是指当来未来，那造业时呢，时间点是指现在。可以留意注脚129。解释续生时，这是指当来，时间点发生在未来。如果是解释论文的造业我，造业时欲呢，那时间点是对应于现在，现在的有情所造作的业。好，那不论是续生我或造业我，对应于果法都是已经非常非常的临近，如论文所说的，看到第二小段第四，就是第四个阶段所执的续生我或造业我，与果法苦是具备能晋升的作用。所以对应的形象即是身形象，那就好像花一样，开花即是接近要结果实了。好，那这是对于契经所提到的因即缘生的四种解释，四种欲解释的第一种。那第二种解释请看到讲义54页，同样是根据契经，将有情生起执着我呢，所生起的四欲有二五或者是二四，二是指两类啊，如底下论文，五就是指有五种差别，二呢，五种差别中的第一类就是执现种我，第二类是执当种我，那二四呢，两种四，就是同样是下文所提到的执当别我或执续生我等，等即是上业所提到的执续生我或者是执造业我。好，那这一段论文于讲义54至55页注脚131普光的俱舍论记也有详尽的解释。那执现种我即是指自己这个生命体与时间是现在，是必定有的，必定存在的。 如是我呢，是指是怎么样的形态存在？以讲义五十五页普光的论记解释呢，是指可能是身份上，社会的身份地位啊，或者自己所处的状态。如果是参考称有对于具色论的解释呢，如是有是指目前的这个生命体的状态与以前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是如是如是。与普光的解释就有点不同了。当然该怎么去理解这后代的祖师大德会有不同的切入点。称有是称呼的称，这一位古德也有解释具色论。第三种是指我现变异，变异有，变异根据讲义五十五页具色论记的解释是指产生了可能是容色上、力量上等等形态上的改变，称为是变异有。称有数的说明就与普光的解释是雷同的。好，那第四种执着是指现有，那第五种执着是指现无。那执现有，如普光的解释是与现在是有的。称有数的解释是指生命体于现在是存在的。那现无呢，是指必归灭于无，必然会消失的。称有数的解释是指会逐渐消失，不存在。所以第四种以称有数的解释呢，就是对应可能是指现在这个生命体一定是长存。那现无，这就是指他认为自己的生命体必然会归于无，会归于断灭。好，这是与现种我所执着的五种可能性，五种状态。那对于当来的我，那其实解释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所执着的对象是未来的生命体。所以在普光的论记就是准现因事，就没有再个别的详细做说明的。好，那接着看第三，更正，二四爱行的第一类是执当别我，时间是未来，那所执着的是个别的我。那个别的我，第一种解释是执我当别有。那参考普光的解释与讲义五十五页是，于三世中的未来世是个别个别的。以个别的解释，如果对应于前文所说的执当别我起别后有欲，那就是指在投生的处所，以普光的解释是四天王天啊，或者是其余的投生处所，称为是别我。那第二种执着，讲义五十四页论文执当别我的第二种执是执我 当决定别有。这是于现种我或者是当种我的第一种执，第一种执。那于当别我呢，是指当来的我，是决定别有的。好，那第三种执是当来的我是如是别有。那如是，如果以普光对于种我的解释呢，就是或婆罗门，或刹帝利等等。那如果是以称有的解释，就是指与过去是一样，没有差别的，称为如是。那变异呢，就是在形态、容色种种方面产生了变化。那当别我与当种我的差别，除了顺序上不太一样之外，那少了一项是少了第五项，在当种我或现种我中的第五项是会执无，而执当别我呢，就是没有执无，不执无。那为什么没有呢？如果根据讲义55页《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大概在注释文的中间，于当种我五种之中，但缺当无，有找到吗？那这一段文就是解释为什么执当别我，为什么会没有前两类五种意的第五项。因为别执，就是执当别我这样的执着呢，是坚固的，所以不会执为断灭，不会落入认为这个生命体是会逐渐消失，或者是会必归灭于无。所以意思可能可以如此解释，就是因为已经确认当来的我未投身在，比如说倒立天、偷帅天，或者是哪一处等等，所以当来的生命体就一定会存在，这样的执着是强而有力的，那因此就不会认为生命体当来会无，会归于灭。那这是普光的解释。好，那接着讲义54页，执续生我或造业我的四种意。那如果是执续生我，以论文就是时间都是发生在未来，所以都有当有、当决定有、当如是有、当变异有。如果是造业我的话，根据讲义53页注脚129普光的诠释，造业我是指时间是于现在，那可能论文也许就要稍微做调整了。但是因为论文本身没有这么明确提到，它是用等字做省略，所以这四种值的时间点都是在未来。如果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就有三种，就有三种，如讲义55页。他认为造业使我也可以对应于是未来的时间点，这是第一种解释。如果是做这种解释，就与讲义53页注脚129解释俱舍论文的初解初释是不一样的。 在对于第二种解释，又解呢，是造业使我于现在是，去生使我于当来是。那如果是第二种解释，就以注脚129的理解诠释方法是一致的。好，那但是还有第三种解释。那第三种解释，从时间点来讲，它所说明的是畜生造业的数目都是四，这与值当别我同样有四类是一样的。但是约时间来讲，就有畜生我是当来，那造业我是现在。不同，好，以上是第三家引用了《契经》对于极地的四种形象为说明差别。对于有情与现在的生命体与未来的生命体在不同的时间点。这些众缘对于国法升起的时间有近远的差别。那最根本的条件，与国法的升起，从时间点来讲是最远的，但是关系或重要性却是最强、最密切的。那这是关。极地的第一形象阴，阴形象。那附带题在顺证理论，对于阴极生缘约所行境提供的诠释与顺证与俱舍论就比较没比较有差异点，虽然也有一致性哈。譬如说。第三种，与第二家的资产，资就是滋养，产就是生产或升起。那顺证理论解释与俱舍论的第二式就一致，但是其余的当然也可以有相关性啊，譬如说，因是指极地。法能升起国法，哈，这边的法就是指国法。那这与如种或引生诸有都是一样的，那极呢是指有多种，缘是有众多的，不是单一的，那比较特别的，是有提到。因是指能亲身国法，那缘这个形象是指个别对于国法升起的支柱，那这样的理解因跟缘的差异，也为我们一般对于因缘可能是可以相通，但是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主因、亲因以及。别缘助缘，在顺证理论就有采取如此的说法。那接着看第四家的解释，第四家的解释同样是以对治错误的知见，观因形象能对治无因见，认为国法的升起没有一。与任何的条件无因而生，那这是错误的。所以借由观因形象，能加以对治。那为了对治一因见，所以观即形象。那一因是指世间种种国法的升起来自于单一的条件。那在讲义56页注脚134提到外道认为 世间万事万物，可能是由大梵天王，或者是由自在天，或者是还有其他数论啊等等的哦，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知见，认为是单一的因缘创造了世间种种千差万别的果法。但是事实上，果法的升起来自于众多条件聚集而生。所以观即形象，对治一因见。那为了对治变因见，所以观身形象。根据注脚134普光的解释，这是如数论外道认为以转变常因。常因是指条件的本体是常的，只是形态或者是作用上的转变，由此来衍生果法。就好像一块金子借由炼金师的调炼，成为手环啊，成为吊饰啊，成为戒指啊，但是它的体性本体都是常住，都是不变的。这就是一种转变说，这样的数论外道错误的见解，借由观身形象加以对治。第四种错误的知见是以知为先的一种错误知见。在注脚134普光有提供，认为某一种外道主张大自在天创造世界万事万物，是先起的一种动机，以先了知所缘境，然后再令所缘境变现成世间的万事万物。那第二种解释同样是举了数论外道，以我作为一种思维造作预知所缘境，那其所主张的这种自性作为因，才转变种种果法的升起。那普光接着有提到，那为什么观缘形象能加以对治这种以知为先因的错误之见呢？因为有主因遇众缘，只要众缘条件具备，果法即能升起，何必如外道所主张的以大自在天或者是以有情生命轮回的主体其知为先因令果法升起？这是一种希望不符合现实的错误之见。因为果法的升起，只要条件具备了，众多的条件具备，这即能令果法升起。所以观缘形象即能加以对治此错误见。以上是对于世间有漏的果法以及生成果法的因，个别的四种形象做说明。接着请看到讲义50页，说明灭谛的四种形象，灭尽妙离。第一家的说法，怎么观灭谛的第一形象灭？灭谛即是指涅槃，即是指涅槃。那涅槃的属性是无漏，而且是无为。那无漏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或境界，怎么样去诠释？可以从正面的叙述， 但是呢，有时候多半会从一种比较反面的，譬如说第一家，怎么说明涅槃具备灭的形象呢？灭是指有情的取蕴，诸蕴灭。五讲义51页，第一家，蕴，根据普光的解释，是指有漏蕴。不论是苦地所摄或极地所摄，这些有漏取蕴断尽，即是灭地的灭形象。第二家的解释是不续相续断，不续是指这个取蕴本身属性是不相续的。那观灭形象，能令三有相续断，以此来反面的、间接式的叙述灭谛、涅槃的特质。第一家与第二家的解释都记载在《大毗婆沙论》卷79。好，那么接着看讲义55页第三家对于灭形象的解释，说明的或者是形容的叙述的方法，其实也跟前两家都是大同小异的。第三家是指流转断故，流转是指生死流转法，以断灭，以断尽。所以说明灭形象都是从蕴、取蕴、断尽、不相续、灭尽，做叙述说明。好，那第四家同样是指对治解脱事物的错误知见。这是否认了修习圣道可以获得出离三界、解脱束缚的一种错误之见哦。所以，为了对治认为无有解脱束缚，所以修观灭形象。如注脚134，普光有加以解释。怎么观蕴灭呢？怎么能了知蕴灭呢？因为升起蕴的条件消失断除了，也就是断尽了三界烦恼，那么就不会感召后有。生缘灭故，所以知有灭。相反的，也就可以知道，如果生缘不灭，生缘相续的话，那当然必然是在三界中轮回不息。所以，只要能断尽生缘，就必然获得解脱，必然令诸蕴灭尽。这是观灭形象。接着说明灭谛的第二个形象尽，尽是极尽的意思。第一家的解释是从根本上说明，怎么样获得极尽涅槃呢？三火习，三火即是指贪嗔痴三火。这一家的解释俱舍论第一家对于净形象的解释，是参考了婆沙的第二说。讲义50页俱舍论的第二式是曰离三有为相。一般会细分为四种，生住意灭。 那如果是三有为，当然在不同的论书，可能是生住灭，或者是生意灭，或者是将住意合为一，生住意灭这三种。那总而言之，也就是由于涅槃是无为，是清净的无为法，所以离有为相，这即是极尽的涅槃。因为生灭是就是跳动不极尽的，流转不息的。好，那接着第三式讲义55页。极尽的意思，涅槃是极尽的意思，是众苦习，习是止习的意思。所以，若证得涅槃，有漏诸行，这些众苦必然止习。好，那第四家的解释是有某些外道主张解脱是苦。因为涅槃是总灭诸蕴，所以某些外道认为，如果没有眼根或者没有耳根等等，看不见、听不见，这个就已经非常痛苦了，何况是一切蕴诸根总灭。那有些外道就误认为此涅槃必然是一种大苦、极苦，非常的痛苦。好，为了对治此解脱是苦错误的知见，所以观净行相。反而涅槃是能令众苦止息，因为众苦的来源于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所以证得涅槃，解脱烦恼的系缚，那苦呢，必然也止息极尽了。好，那接着说明妙行相，请看讲义50页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无众幻，根据普光的解释是涅槃灭本身，体灭体本身即是没有种种的灾患，没有种种的过患。所以称为妙，称为圣妙，因为是没有过患的，没有灾患的。这是从否定面做解释，而第二家的解释则是从肯定面叙述涅槃是胜亦善。根据注脚123，在讲义51页注脚123，普光的解释即是参考有部。叙述涅槃是善是长，是一种胜意善。胜意是指真实清净无漏的。那这种解释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记载，就是在《大毗婆沙论》卷79，即是以是善是长。叙述涅槃是妙形象的特质。讲义55页，第三式是涅槃，为什么称为妙呢？因为涅槃是最为殊胜的，世间没有其余的法高过于涅槃，所以称为涅槃是最妙。第四家的解释是为了对治误认为世间的修定种种法所得的定乐是妙，把世间乐误认为是妙，这在讲义56页所提到的。那世间的有漏定法，其实它还不是最甚妙的。它是相对性的 相对性的乐，而不是最妙，不是真实之乐，所以不能称为妙。好，接着说明灭谛的第四种形象离。请看讲义50页。第一家的说法，离是指解脱众多的灾恨，称为离。同样是从否定面的角度做说明。第二家呢，同样与说明妙是从肯定面。第二家说明离，也是比较像肯定面的叙述。为什么将涅槃称为离呢？因为是最极安稳，最极安稳，已经远离了生死，远离了有为生灭这样的动荡，所以涅槃是最为安稳之处。第三家讲义55页。第三家的解释与第四家的解释可以说是类似的。第三家将涅槃称为离的形象，是因为一阵永阵不会退失，不退转，称为离。那第四家的解释，讲义56页，观离形象是为了对峙某些错误的主张，认为解脱是会烁烁推堕，不是必定的，不是必定的出离，是会退堕的。所以第三世与第四种解释其实是有类似的。那附带提的，对于灭谛的四种形象，可以留意的是，第一家的解释都是从否定面的叙述，对于灭形象是诸蕴尽，对于极尽的形象是三火止息，贪嗔痴三火止息，对于妙形象是没有众多的灾患，离形象是脱离众灾，都是从否定的运烦恼或者是过患灾害等等做灭谛四形象的说明。而第二家呢，对于灭形象跟极形象是从否定面，不相续或者是离有为相，然而对于妙形象以及离形象则是从肯定面。妙是指涅槃是胜亦善，离形象是指出离生死极为安稳的涅槃之处。附带一提的比较特别的，在《大毗婆沙论》的第二种说法，《大毗婆沙论》的第二种说法，妙是脱诸灾恨，离是出众过患。在《大毗婆沙论》的第二说，妙是脱诸灾恨，离是出众过患。那与俱舍论，与俱舍论第一家的妙离的解释似乎刚好是颠倒的。这是在对照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比较 特别一点哈。大家如果要确认的话，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79，对于灭的妙形象，还有离形象，菩萨的第二世，与有部第一世的妙离两种形象，在诠释似乎刚好是对调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道谛的四种形象，就留到下一周再继续说明。在注脚栏有些标点或者是需要调整的地方，譬如讲义54页注脚栏的第四，执续生我起欲，或执造业我起欲，造业我前面执这个字应该在上引号的前面哦，届时标点版就会做调整。另外还有一些，部分标点需要调整的，在讲义51页注脚栏问上方问。解云有看到吗？问四谛各有四形象，这一行有看到吗？的上一行，弃舍一切三有，那个上引号应该是要调整到弃的前面。那其余比较不会影响文意理解的标点调整，就留到电子档，大家再参考。请问针对今天的课程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